北京人权律师江庭勇出狱后，他和家人仍持续被便衣国保人员监视和跟踪。总部位于英国伦敦的国际特赦组织3月14号发布紧急行动声明，呼吁中共停止监控江庭勇及其家人，还他们自由。
国际特赦组织在写给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公安局局长的紧急行动呼吁书中说，人权律师江庭勇被关押2年后，于2019年2月28号获释，但他立即被国保带走，一度失联，直至3月2号回到罗山县他父母家中。在老家，江庭勇继续遭监控。国际特赦呼吁中共停止监控江庭勇及其家人，不要再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江庭勇的妻子金变玲对于国际特赦组织的呼吁表示感谢。他表示，江庭勇和父母一起去菜市场，那些国保就直接近距离贴着他们，让江庭勇很生气。
非常感谢他们，但我还是就是呼吁给江庭勇人身自由。他现在等于一点自由都没有，他现在还是国保24小时看守着他家那个路口那儿吧。江庭勇只要一出去，他们就跟着，他父母出去也跟着，就是骚扰。
金面玲还表示，江庭勇在家里的饮食比监狱好太多，精神恢复得不错，但是身体状况不太好。
他说您做尾骨的疼，肌力不行，还是很差，都要吃降压药，还要吃降心律的药，身体情况不太好，他现在也没办法去医院体检去看病，因为出去都要坐那些国保的车，只要说去哪儿呢，必须要坐他们车。
江庭勇曾代理过一些受到高度关注的敏感案件，包括陈光诚、高志胜案、法轮功案件等，多次遭到警方绑架、殴打和酷刑。2009年被北京市司法局注销律师执业证，此后他以公民身份继续参与维权。2017年底因受709案波及，被控所谓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判刑2年，今年2月28号刑满出狱。新唐人记者熊斌、陈杰采访报道。
中国维权律师王全章案宣判至今已经1个半月，王全章是否上诉、案件的进展情况，外界仍不得而知。3月11号，他的妻子李文足在二审辩护律师令其磊的陪同下前往天津最高法院查询，但被告知电脑里没有这个案件。
11号上午10点，王全章的妻子李文足、二审辩护律师令其磊和709家属王俏岭来到天津高院，准备进入诉讼服务中心查询案件时被拦下。法警以没有一审判决书为由不许他们进入。交涉时，另一名法警出来，要他们写出被查询人的名字，他上电脑查询，令其磊就写下王全章3个字。
出了一会儿，一个女法警和他出来说，他说我们查了这个案子，这个名字输入进去，就是电脑网络里没有这个事情。我就还专门给他确认了一下，我说你这个是不是说天津高院这个网络里没有王春章的案子？他再次肯定说是。
令其磊表示，他们并没有进入诉讼服务中心，不确定法警说的话是真还是假。
一个是他说的是真的，那么可能是王全章没有上诉。王全章不上诉，这个是极不正常的，因为王全章也是律师嘛，他坚持抗争这么久，他不会不上诉的。第二个就是天津高院那个法警说的是假的，二审已经到天津高院了，只不过是不让外界知道任何消息。
令其磊指出，天津高院很可能故意隐藏王全章的二审程序，拒绝家属和辩护律师的知情权和辩护权，继续把王全章案办成一个秘密的审判。
还是像一审那样所谓的秘密审判，到时候顶多在网络上发一个很简短的消息，王全章案件二审维持原判。所有的王全章案件的进展呢，或者一些程序上的东西，都不会让外界知道。
令其磊在推特发文感慨说，一个堂堂高级法院竟然连一个程序问题都不敢给律师和家属示明，所谓的依法治国，所谓的司法独立都是浮云啊。令其磊表示，王全章被抓至今，所有的案件信息都不让外界知道，甚至连一张王全章的照片都没有露出来，让他们非常担心王全章的身体状况。令其磊说，他们会继续坚持追问这个案件。新唐人记者陈汉、陈杰、施怡君采访报道。
在中共两会前夕，发起修宪建议联署的河北维权律师卢廷格，近日被石家庄司法局约谈后，一直处于失踪状态。为此，卢廷格的律师朋友发出求助信，请求有关单位帮助寻找。
3月12号，彭永和等多位卢廷格的律师朋友发出求助信，信中透露卢廷格3月2号被石家庄司法局约谈，当天晚上10点，他用司法局某工作人员的电话告诉妻子，要接受4到5天的所谓学习培训后才能回家，但至今10天了，卢廷格依然毫无音讯，家人和朋友拨打卢廷格或那位工作人员的电话都联系不上，而卢廷格也没有给他们任何联络。求助信说，卢廷格是河北省律师协会的会员，因此请求律协帮助寻找卢律师。此外，也请求石家庄司法局和河北省司法厅协调有关部门，帮助寻找卢廷格。上海维权律师彭永和以文字方式表示，卢律师是他的朋友，也是律师同行，他只是尽些朋友同行的本分，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湖南律师文东海痛斥卢廷格被失踪一事。
刘德国写了一个修宪建议，这就是他的宪法权利，凭什么把他失踪了呢？现在他完全任何消息都没有，参与公共事务啊，宪法的修改，他每个人都可以提意见了，宪法里面也是有这一条的。
广西维权律师秦永佩表示，两会结束后，卢廷格可能被释放。
他们开会肯定要制造一个太平盛世，没有任何人反对。卢廷格律师刚好在这个风头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就把他引证起来，等两会结束就放他。
秦永佩希望有更多律师站出来支持卢廷格，否则可能反而对卢律师不利。
有100个律师站出来，肯定对卢律师有帮助。如果只有10个、20个律师站出来，那不但没帮助，反而对卢律师更危险，逮捕了嘛，刑拘了，那更麻烦。所以他制造恐怖气氛。
求助信所附上的一封忠告信说，如果卢廷格被当局非法拘禁了，这是严重的犯罪行为。信中还说，联合国意识到律师的作用而颁发相关国际公约，想必当局不会不考虑联合国的作用和影响力，希望看完信后立即放人。新唐人记者长春、陈杰、施怡君采访报道。3月12号，南通成龙工贸公司负责人朱志刚向新唐人讲述，他公司位于南通市崇川区文峰街道红星村五组。2004年时，通过当地政府招商引资，建成了约3000多平米的厂房。经过朱家两代人的努力，公司从家庭作坊式的企业发展为主要生产出口汽配、欧美烤炉的企业，年产值1000多万人民币，上交税费40多万。但2017年5月28号，公司突然接到通知说，公司的这个地块进入了政府的扫尾工作，属于文峰街道办百日攻坚任务的对象。
他们要说拆迁呢，又不好好来拆，用拆迁公司啊，还有行政机关啊来逼迁。谈得好好的呢，就是说叫我签字，我觉得就是时间上面可能还差个1-2个月嘛，就是说可能有点出入。我就跟他说让我考虑2天。
朱志刚说，在他考虑的2天内，公司外面来了100多号城管、特勤、政府人员和大量工程设备，没有出示任何证件、任何手续，强行把公司的一排房子全部推倒了。
强推完了之后就没人搭理我了，开了就把我扔在那儿了。整个18年没有一个政府机关的人来找我谈拆迁，反而他们通过一种窃取村民的名义让他们来起诉我，叫我零补偿的，叫我清空，叫我退出土地。
朱志刚表示，他向法院提交了很多证据，但法院判决仍偏向地方政府。他相信这里面有地方政府的影响和干预，所以3月2号到北京上访。4号他到国家信访局排队，提交反映地方政府违法搞运动式逼迁的材料。当晚8点多，南通市8个信访局人员到他下榻的宾馆，骗他说现在当局既反腐又扫黑，政府不会像过去那样乱来了，只要他回去就协商他公司安置补偿问题。朱志刚在家等了多日，没等到当地政府的安置补偿问题，却等来了法院的枉法判决。他说，当地政府部门不断搞违法逼迁，无视民企的安置补偿权利，持续下去必然酿成更多民企的血泪史。新唐人记者熊斌、李运、周天采访报道。
3月15号，上海访民徐佩玲向新唐人记者讲述，她于1999年因为胆结石入住上海中医大学附属曙光医院， 同年4月30号实施胆囊切除术，但手术过程中医生切断了他的胆总管，差点要了他的命。为此他在曙光医院插了8个月的引流管，肝脏受到了严重损坏。2000年他在上海瑞金医院做了补救手术，把左右肝管剪切在大肠上，肝损坏了，人也残疾了。这次医疗事故经鉴定为三级伤残，在协调赔偿过程中，因上海卫生局的刁难，徐佩玲至今没得到应有的赔偿。
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在医疗事故这件事情上没有公正的，我们碰上了谁碰上谁倒霉，根本没有公正。哪怕是法院，哪怕是政府，哪怕是医院，他们都是串通在一起了，坑害老百姓。
他说，事故发生时他的孩子才1岁多，丈夫选择与他离婚，他拖着残疾的身体把孩子抚养成人，如今他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绝望之下他将以死抗争。
现在我已经上访了20年，也打了官司，他们明知道我最后的鉴定书，而且是他们叫我去做的，那个鉴定书完全可以推翻法院的判决，但是在有证据的情况下，他们也不纠错，也不给我翻案。
他说，如果政府再不给他解决问题，他将以自焚的方式向全世界控诉中共各个政府部门的罪恶。
他们说官官相护，新闻出来了，他们还互相推诿。现在他们形成了习惯，偷人民的皮，剥人民的筋，应该的，理所当然的。许佩玲为这个事情上访，又是坐牢，又是拘留的。
任乃俊表示，中共之下魔鬼般的社会，把一个个善良无辜的受害受冤的老百姓逼向以死抗争，以死维权，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这是历史规律。新唐人记者长春、李运、中原采访报道。
四川成都名校食堂提供发霉食材给学生，引发家长抗议，事件持续发酵，食堂承包商被聚焦，有学生家长透露，官方不让公布孩子身体检查数据，想把事件压下来。也有知情人表示，经过长期储存变质的所谓陈化粮主要流向各级学校。
四川成都七中实验学校被学生家长发现小学部食堂使用发霉变质食材。12号晚上，七中食堂转移食品的卡车被家长拦下，家长当场报警，其他许多家长闻讯赶到。13号，几千名家长到学校抗议，校方没有人出面解决，家长却遭警方殴打，被喷辣椒水驱散，有12人被警方带走，随后被释放。有家长反映，承包学校食堂的女老板不但没有被抓，还有大批警察保护，最后还有警察护送离开学校。承包商的背景引发关注。中国精英报报道，成都七中实验学校的食堂承包方是四川德宇后勤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持有85%股权的吴春雷是德宇集团的控制人，而德宇集团旗下有一个四川省中学校长协会，校长之家，这个校长之家是吴春雷赞助的。大陆维权人士吴先生表示，学生就餐是数量特别大的一个群体，所以是块大肥肉。
这是一块大肥肉，人人都想吃，谁能够咬得到呢？四川德宇呢，它有很雄厚的实力，它有很浑厚的背景，是四川省中学校长协会，所以四川德宇啊，在四川省这边参与的都是中学，这种现象其实在全国各地都有。
报道说，四川德宇业务遍布云南、贵州、四川、重庆20多个城市。公司官网此前宣称，四川德宇服务的学校包括成都七中、广元中学、简阳中学、云南昭通学院、重庆江北中学等30多所学校，服务生超过20万人。
这次四川德宇这个事情啊，也算是把这个冰山一角给掀开了，让大家看到这里面的黑幕。其实大家以前不知道，只是不知道有这么严重，没有想到他们会拿霉变的、腐烂的，甚至是连猪都不能吃的那种食物给小孩子吃，真是很难想象。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成都七中学生家长表示，很多孩子经医生检查都发现问题，但至今没有人出面解决。
很多家长都心慌了嘛，把小孩带去检查，很多就是糖烟呐、还有什么淋巴结呀、很多都有问题。现在全部孩子都是发烧啊、抵抗力差呀、拉肚子啊，首先要人出来，不管是谁出来给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这位家长透露，他们手中有孩子检验出来的医学数据，但官方不让他们公布这个数据。
都有证据，问题是我们发微信啊、发微博啊，或者是发抖音呐、全部跟我们屏蔽了，发不出去。昨天还有一个家长去手里面拿了证据嘛，检查出来东西，他们都想把那证据没收了。几千个学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他们政府都能够压下来。
这位家长痛斥官官相护。
太黑了，官官相护，记者一个都没有来，他们全部压下来的。而且就成都市的这些都没有一个，什么局长啊、什么书记啊什么的都没有，只有一个温江的来了，教育局的都没有，成都市的来，还不要说四川的了哈。
有大米供应商在网上透露，各地教育部门基本上都有一个联采平台，由于走货量大，把价格压得太低，供应商没办法，只好往里掺陈化粮。中国的陈化粮基本上都给大中小学生吃了。有网友说，看来成都七中学生食物中毒事件是一个关乎所有孩子生命安全的大案，全国一盘棋啊，所有的孩子都是低端人口。
主要还是跟咱们国家这个政治体制有关的，以权力为背景的，大家给权力背书，就是说反正是权力说了算，人民没有切实的这个监督的权力。
吴先生表示，这个也和中国人在中共之下对社会漠不关心的状态有关，人们太漠视这个社会的公平和公正，太漠视别人的苦难了。他表示，关心别人就是关心自己，这样社会才会温暖起来，否则食品安全问题将层出不穷。